利人系边个落咗一个定义？
基本上是为以色列人究竟是谁下了一个定义？
呢个决定嘅呢件事件究竟系乜嘢咧？
这个决定的事件究竟什么呢？
就是神同以色列人在这里正式进入一个约的关系。
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在这里正式进入一个约的关系。
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
神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神。
而以色列人是成为神特别的选民。
而以色列人成为了神特别的选民。
在这个特别的关系里面。
在这个特别的关系里面。
神有责任去拯救保护以色列人。
神有责任拯救和保护以色列人，
而以色列人却有责任去遵行神的命令。
而以色列人也有责任去遵行神的命令。
在这里19章到24章，
在19章到24章，
就是讲述这个立约的过程，
就是讲述了这个立约的过程。
我们今天读的19章，
我们今天所念的19章，
我们是这个立约的预备，
这是立约的预备。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邀请以色列人去成为神立约的伙伴。
这里我们看见，这里以色列人成为神所邀请的立约伙伴。
跟着以色列人是怎样去预备，
接着以色列人要如何的去预备，
去迎接这个神，
去迎接这个神。
最后是描述到神的临在，
最后是描述神的临在。
现在让我们去仔细地去看看这段经文。
现在让我们仔细地看一下这段的经文。
在3到6节的时候。
在3到6节。
我们看到。
我们会看到。
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山脚扎营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山脚扎营的时候。
摩西即刻去见神。
摩西马上的去见神。
我们不是太清楚摩西为什么一去到西乃山就要这样做。
我们不是太清楚为什么摩西一到了西乃山就要这样做。
可能我们心里会这样想。
或许我们在心里会这样想。
摩西要去即刻告诉神。
摩西要去马上告诉神。
他要他不想再肩负起这个去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职分。
他不想再肩负着去带领以色列人这个职分。
但是摩西所想的并不是很重要。
但是摩西所想的并不重要。
因为神已经预备好讲给他听更重要的事是什么。
因为神已经预备了要告诉他更加重要的事情。
在第三节和合本的圣经。
在第三节和合本圣经。
神告诉摩西。
神告诉摩西。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晓谕以色列人，
晓谕以色列人。
但是更加直接一点的翻译，
更加直接的翻译，
就是你要这样告诉雅各的家，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的家，
晓谕以色列的后代，
晓谕以色列的后代。
神在这里告诉摩西听，
神在这里告诉摩西，
他为以色列人的将来有一个计划，
他为以色列人的将来已经有了个计划。
他要摩西将这一样信息带回给以色列人听。
他要摩西把这个信息带回给以色列人。
他的计划在3到6节。
他的计划就在3到6节说得很清楚。
而在第三节里面。
在第三节里。
神称呼以色列人。
神称呼以色列人。
为雅各的家。
为雅各的家。
以色列的后代。
以色列的后代。
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称呼，
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称呼，
使到我们重新想起，
使我们会重新想起，
在创世纪的时候，
就在创世纪里面，
当雅各离开迦南，
当雅各离开迦南，
要去埃及的时候，
要去埃及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
神向他显现，
作出应许，
做出一个应许。
就是神会使雅各的后代成为一个国家，
就是神会使雅各的后代成为一个国家。
然后这里的神的计划，
神在这里的计划，
就是与这个应许是有关，
就是与这个应许有关。
在第四节的时候，
在第四节里，
他重新提醒以色列人，
他重新的提醒以色列人，
他们曾经亲眼看到神做在埃及人身上的事情，
他曾经亲自坐在埃及人身上的事情，
他们会亲眼看到
神坐在埃及人身上的事情。
当然这个包括了十灾，
当然这包括了十灾，
但是更加有可能的，
更有可能的是，
这个是指他们亲眼看到，
这直到他们亲眼看见
神怎样用海水，
神怎样用海水
将追赶他们埃及的军队，
把追赶他们的埃及军队
完全消灭，
完全的消灭。
唔单止咁样，
不单止如此，
神更加提醒佢哋，
神更加提醒他们，
神好似鹰将佢哋背咗喺翅膀上面，
神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
带佢哋去到西乃山嘅地方，
带他们来到西乃山这地方。
其实喺前面几章圣经嗰度，
其实在前面的几章圣经，
我哋睇到一样好紧要嘅嘢，
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神一路以嚟供应食物同水俾佢哋，
神一直给他们供应的食物和水。
而且在上一章圣经那里，
而且在上一章的圣经，
他带领以色列人，
他带领着以色列人
战胜了亚玛力人，
战胜了亚玛力人。
在这两节圣经里面，
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
神基本上宣讲一个很重要的事，
神宣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并没有忘记到他对雅各的应许，
他并没有忘记他对雅各的应许，
他不单止带领他们出埃及，
他不单止带领他们出埃及，
也带领他们安全的来到西乃山，
也带领着他们安全的来到西乃山。
现在神要完成他对雅各的应许，
现在神要完成他对雅各的应许，
将以色列建立成为一个国家，
将以色列建立成为一个国家。
而更加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
以色列人不单止成为众多国家的其中的一个，
以色列人不单止成为众多国家的其中一个，
以色列会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以色列会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因为他们同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因为他们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进入一个约的关系，
进入一个约的关系。
如果他们遵行这个约的责任，
如果他们遵行着这个约的责任，
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
神应许很重要的事，
神应许着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们会成为神宝贵的产业，
他们会成为神宝贵的产业，
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圣洁的国民。
当神向摩西宣告了他的计划之后，
当神向摩西宣告了他的计划以后，
摩西就落山，
摩西就下山了，
回去到以色列人的地方，
回到以色列人的地方，
他招聚了以色列人的长老，
他招聚了以色列人的长老，
将神所吩咐的事，
把神所吩咐的事情
完完全全的告诉以色列人听，
完完全全的告诉以色列人。
在第八节那里，
在第八节里，
我们看到，
我们会看见，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去遵行，
我们都要去遵行。
和合本的遵行，
和合本的遵行，
好似指到他们在听神的命令，
好像只在他们听从神的命令，
但这里并没有这个这样的意思在这里，
但这里并没有这个意思，
基本上他们在这里这样说，
基本上他们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会做神所提出的建议，
我们会做神所提出的建议，
也是讲到，
而是说
以色列人愿意接受神的邀请，
而是说以色列人愿意接受神的邀请，
去成为神立约的伙伴，
成为神立约的伙伴。
所以只有当摩西向神，
只有当摩西向神
回报以色列人的决定之后，
回报以色列人的决定以后，
神先开始吩咐摩西，
神才开始吩咐摩西
怎样去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怎样的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预备他们去迎接神自己的临在，
预备他们去迎接神自己的临在。
在这里短短的几节里面，
在这短短的几节里，
我们看到神要去完成他对雅各所作的应许，
我们看见神要完成他对雅各所做的应许，
将以色列变成一个国家，
把以色列变成一个国家。
他不单止使到以色列变成众多国家里面的一个，
他不单止把以色列成为众多国家之中的一个，
他更愿意的，
他更加愿意的是，
就是给以色列人去分享他自己的丰盛，
就是让以色列人分享他自己的丰盛，
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
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
成为神宝贵的产业，
成为神宝贵的产业。
在当中更重要的一样东西，
在当中更加重要的是，
当神从埃及为奴之地，
当神从埃及为奴之地
拯救以色列人出来，
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
将他们安全带到西乃山的时候，
把他们安全地带到西乃山，
其实神有基本绝对的权利，
神有基本绝对的权利
去要以色列人接受他的计划，
去要以色列人接受他的计划。
神并不需要得到以色列人的同意，
神并不需要得到以色列人的同意，
但是在这里的描述，
但是在这里的描述
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样东西，
给我们看到一件奇妙的事情，
就是在他很奇妙的恩典之下，
就是在他奇妙的恩典之下，
他实际上是给予以色列人一个自由，
他实际上是给以色列人一个自由
去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他所提出的计划，
去选择或者接受他所提出的计划。
其实这个是出奇的恩典，
实际上这是出奇的恩典。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不单止守信，
我们在这里不单止看到神是守信的，
他忠于他的应许，
他忠于自己的应许，
他也是超乎我们所想象，
他也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是绝对充满恩典的一位，
是绝对充满恩典的一位。
在他和被造物的相处里面，
在他与被造物的相处之中，
他从来没有轻视他的被造物，
他从来没有轻视他的被造之物，
他赋予他们尊严和荣誉，
他赋予了他们尊严和荣誉。
这个是超越我们所想，
这是超越我们所想的。
今天神同样，
今天神同样的
赋予我们尊严，
赋予我们有尊严，
不论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成就究竟是怎样，
不论我们在世上的成就如何，
不论人家怎样看我们，
不论别人如何看待我们，
但是在神的眼中，
但是在神的眼中，
我们同样是宝贵，
我们同样是宝贵的，
他仍然看中我们每一个人，
他仍然看中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如果神是一个满有恩典的神，
神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
这个是不是指导他对以色列人，
这是否指他对以色列人
完全没有要求呢？
完全没有要求呢？
绝对不是的，
绝对不是。
当神愿意施恩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神愿意施恩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神想将他们建造成为一个圣洁国民的时候，
当神想把他们建造为一个圣洁的国民的时候，
他要求他们去遵行他的旨意，
他要求他们遵行他的旨意，
就是要忠心遵行，
就是忠心的遵行
一个立约伙伴，
一个立约伙伴
所应该执行的责任，
所应该执行的责任，
而神要求他们所做的，
而神所要求他们做的，
并不是随随便便，
并不是随随便便，
而是神所要求的，
而是神所要求的，
反映了神自己的本性，
反映了神自己的本性。
首先让我们去看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以色列人怎样去预备，
以色列人当如何预备
在三日之后去迎见这个神，
三天之后迎见神。
在十到十三节里面，
在十到十三节里，
神指示摩西，
神指示摩西，
以色列人应该怎样去预备，
以色列人应当如何预备。
这里包括了两样东
西，这里包括了两件事。
第一样东
西，第一，
他们要洗衫，
他们要洗衣服。
第二，
第二，
摩西要在山的周围，
摩西要在山的周围
定下界限，
定下界限，
没有人或者动物，
没有人或者动物
可以越过这个界限，
能够越过这个界限。
如果他们一越过这个界限的时候，
一旦他们越过这界限，
他们就会被石头和箭射死，
他们就会被石头或者箭射死。
在十四到十五节的时候，
在十四和十五节里，
摩西就落山去到以色列人那里，
摩西就下山到了以色列人那里，
去预备这些以色列人，
去预备这些以色列人。
在这里他加多了一样东西，
在这里他多加了一件事，
就是不可亲，就不可以亲近女人，
就是不可亲近女人。
在这两日之内，
在这两天内，
夫妻不可以有性行为，
夫妻不可以有性行为。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说，
神的这些指引，
神的这些指引，
听起上来，
听起来
非常奇怪，
有点奇怪。
是不是说到我们每天洗衣服，
是否说我们每天洗衣服，
我们又可以准备好，
我们就可以预备好
去见这位神呢？
去见这位神呢？
这个是不是指导夫妻之间的性行为？
这里是否指夫妻之间的性行为？
是不洁净的一件事情呢？
是不洁净的一件事呢？
那如果要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话，这样去教导以色列人，
如果要明白神为什么要如此教导以色列人，
我们一定要了解圣洁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圣洁。
圣洁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呢？
圣洁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意义是分别出来的意义。
这个意义是分别出来的意义。
是分别的意思。
是分别的意思。
洗衫强调了一个分别。
洗衣服强调了分别。
将污糟的衫同干净的衫分别出来。
把肮脏的衣服和干净的衣服分别出来。
在山的周围定下界限。
在山的附近定下界限。
也是分别的意思。
也是分别的意思。
如果记得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记得创世纪里。
神创造男人女人。
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那个心意就是要夫妇合为一体。
心意就是要夫妇合而为一。
而性行为。
而性行为。
就是表达了这个合一的奥秘。
就是表达了这合一的奥秘。
是神的心意，
这是神的心意，
是好的，
是好的。
但在这三日里面，
但是在这三天里，
神却要以色列人避免夫妻里面的性行为。
神却要以色列人避免夫妻内的性行为，
就是要以色列人经历和了解，
就是要以色列人经历和了解
什么叫做分别。
什么叫做分别？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所有的这些命令，
所有这些的命令，
是让以色列人去经历学习什么叫做分别，
是要以色列人去学习和经历什么叫做分别。
以色列人学习经历这个圣洁，
以色列人学习经历这个圣洁，
以致他们可以预备好去迎接这个神，
让他们能够预备好去迎接这位神。
但是他们准备了这一切是不是已经够呢？
但是当他们准备了这一切，是否已经足够呢？
那到第三日的时候，
到了第三天，
当神降临在西乃山，
当神降临在西乃山，
摩西带领所有人离开个帐幕，
摩西带领着所有人离开帐幕，
去西乃山山脚去迎接这个神，
到西乃山山脚迎接神。
其实去到这里的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期望神会即刻颁布十诫，
我们会期望神马上颁布十诫，
然后即刻订立这个约。
然后马上订立约。
但是很奇怪。
但很奇怪。
在20到25节当中。
在20到25节。
加多了一段。
多加了一段。
神叫摩西上翻山。
神叫摩西再上山去。
为什么会有这个记载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记载呢？
其实在21到22节的时候。
在21到22节。
神重申他以前给摩西的命令。
他重申他之前给摩西的命令。
就是在山的周围定下界限。
就是在山的周围定下界限。
然后警告任何人超过这个界限。
然后警告任何人若是超过这界限。
神就会击杀这个人。
神就会击杀这个人。
然后23节是最有趣的一节。
然后23节是最有趣的一节。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好像摩西那么够胆。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摩西如此有胆量。
其实摩西在这里讲什么呢？
摩西在这里说什么呢？
摩西在这里提醒神。
摩西在提醒神。
他早已经遵从了神的吩咐。
他早已遵从了神的吩咐。
他已经在山的周围定了界限。
他已经在山的周围定了界限。
因此冇人可以上到西乃山。
因此没有人能够上西乃山。
摩西言下之意。
摩西言下之意。
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了。
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了。
神你不需要担心。
神你不需要再担心。
神你也不需要再啰嗦。
神你不需要再啰嗦。
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或者整个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句。
这是旧约圣经或者是整本圣经唯一的一句。
但是在24节里面，
但是在24节里，
神并没有理摩西的抗议，
神并没有理会摩西的抗议，
神坚持摩西要落山去警告以色列众人，
神坚持要摩西下山去警告以色列众人，
叫他们不要越过这个界限，
叫他们不要越过这界限，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他们即刻会被神击杀，
他们会马上被神击杀。
其实神在这里做着什么？
其实神在这里做什么呢？
神根本不需要摩西去提醒他。
神根本不需要摩西提醒他。
神并冇忘记佢吩咐摩西嘅话。
神并没有忘记他吩咐摩西的话。
佢亦好清楚摩西遵行咗佢嘅吩咐。
他也很清楚摩西已经遵行他的吩咐。
神在这里重申他对摩西的吩咐。
神在这里重申他对摩西的吩咐。
他要摩西清楚了解。
他要摩西清楚的了解。
不论以色列人怎样严谨的去准备。
无论以色列人如何严谨的去准备。
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
凭着自己的力量。
他们并不能够预备好的。
他们并不能预备好。
以色列人能够迎接这个神。
以色列人能够迎接这位神，
完全是神的恩赐。
完全是神的恩赐。
同样，这里也指出很重要的一样嘢。
同样，这里也指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透过他们的预备，
透过他们的预备，
他们只能够对真正的圣洁，
他们只能够对真正的圣洁，
有了很肤浅的认识而已。
有了肤浅的认识而已。
所以这个暗示是很清楚。
所以暗示是很清楚的。
当以色列人预备去迎接这个神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预备迎接这位神的时候，
而他们预备的工作，
而他们预备的工作，
是反映了神的圣洁，
是反映了神的圣洁。
我们深信，
我们深信，
神要求以色列人遵行的那些责任，
神要求以色列人遵行的责任，
也是反映了神的圣洁，
也是反映了神的圣洁。
如果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对我们这班活在新约的人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们这班活在新约的人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必须要了解，
神并没有改变，
神并没有改变。
如果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
如果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
是圣洁的神，
是圣洁的神，
我们今天也是透过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也是透过主耶稣基督
同这位圣洁的神和好，
与这位圣洁的神和好。
如果他以前要求以色列人，
如果他之前要求以色列人
去执行那个立约的责任，
去执行立约的责任，
今天他同样要求我们，
今天他同样要求我们
活出他儿女的样式，
活出他儿女的样式，
执行他儿女的责任，
执行他儿女的责任。
好像马可福音里面讲到，
就像马可福音里面说到，
当耶稣谈及门徒的时候，
当耶稣谈及门徒的时候，
他讲，
他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里讲的舍己是什么呢？
这你所说的舍己什么意思呢？
同样是分别的意思，
同样也是分别的意思。
耶稣要我们从我们自我中心里面分别出来，
耶稣需要我们从自我中心里面分别出来，
我们要从我们旧有的生命里面分别出来，
我们要从我们旧有的生命里面分别出来，
我们要从这个世界所想所做的当中完全分别出来，
我们要从这个世界所想所做的完全分别出来，
以致到我们可以完全的归于这位神，
以致我们能够完全的归于这位神。
我们不要自我欺骗，
我们不能够自我欺骗。
在基督徒生活里面，
在基督徒的生活里，
圣洁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来的，
圣洁并非可有可无的选择。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基本上要按着神所定下的律例而去生活，
我们基本要按照神所定的律例来生活。
我们同以色列人唯一最重要的地方是哪里？最重要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们与以色列人唯一最重要的不同在哪里呢？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同倾倒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
以及倾倒在我们心中的圣灵。
透过圣灵，
透过圣灵，
我们被给予能力，
给我与我们有能力
去听和明白神的命令，
去听和明白神的命令，
而去遵行这些命令，
而遵行这些命令。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是因为神的这个耶稣的十字架，
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活出圣洁完全的要求，
我们都不能够活出圣洁完全的要求。
但是在这个十字架之下，
但是在这十字架下，
我们同时经历神的赦免，
我们同时经历了神的赦免。
在这张圣经里面，
在这张圣经里面，
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的，
还有一点很有趣，
就是在第八节最后的一句，
就是在第八节最后一句，
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然后在第九节最后一句。
在第九节最后一句。
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奉告耶和华。
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奉告耶和华。
其实这两句话是几乎一样。
其实这两句话几乎是一样的。
作者这样做。
作者这样说。
基本上是现代人的括号来的。
基本上是现代的括号。
他讲给我们听第九节是最重要的一节。
他会告诉我们第九节是最重要的。
这一节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一节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当以色列人同意要进入这个约的关系。
当以色列人同意进入这个约的关系。
神设立一个很特别的岗位。
神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岗位。
就是一个中保的岗位。
就是一个中保的岗位。
摩西成为以色列人同神之间的中保。
摩西成为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中保。
所以在第九节那里。
所以在第九节里。
我要在密云当中临到你那里。
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
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
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信你。
也可以永远信你。
在这里同样神作了一个分别。
同样在这里神做了一个分别。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一份子。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一份子。
现在摩西从以色列人当中被分别出来。
现在摩西从以色列人当中分辨出来。
他成为一个中保。
他成为了一个中保。
在十九节的时候。
在十九节。
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初步的成就。
我们看到这应许初步的成就。
摩西说话。
摩西说话，
神就答应他。
神就答应他。
在二十章十九节的时候，
二十章十九节，
甚至以色列人都知道摩西是中保。
甚至以色列人都知道摩西就是中保。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
神对你讲得了，
神对你说话就可以了。
我们不想听神的声音，
我们不想听神声音，
因为听了我们会死，
因为听见了我们就会死。
摩西成为一个中保。
摩西成为一位中保。
一方面他代表以色列人。
一方面代表了以色列人。
站在神的面前。
站在了神的面前。
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他将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
他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
而摩西中保最特别或者 最明显的角色。
摩西中保最特别最明显的角色。
在哪里表达出来呢？
在哪里表达出来呢？
就在拜金牛犊之后表达出来。
就是在拜金牛犊以后表达出来。
摩西和这些拜金牛犊犯罪的百姓。
摩西与这群拜金牛犊犯罪的百姓。
完全认同。
完全认同。
他们向神祈求赦免。
他们向神祈求赦免。
他那里讲到。
他在那里说道。
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
不如，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
涂抹我的名，
涂抹我的名。
摩西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摩西是在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因为他是以色列人，
因为他是以色列人。
但是神将他从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但是神把他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
而且摩西没有犯以色列人同样的罪，
而且摩西没有犯以色列人同样的罪，
但是他却为他们的缘故，
但是他却为了他们的缘故，
代表他们，
代表他们，
站在神的面前，
站在神的面前，
为他们向神求赦免，
为他们向神求赦免，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这个是中保的意义，
这就是中保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比我们更加清楚去了解，
这个意义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
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
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
什么叫做圣洁的国民，
什么叫做圣洁的国民。
一方面以色列人所成立的国家，
一方面以色列人所成立的国家，
是众多国家的一个，
是众多国家之中的一个。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在神的恩慈和慈悲里面，
在神的恩慈和慈悲里，
神将他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神把他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
成为宝贵的产业，
成为宝贵的产业。
他们被召，
他们被招，
唔系离开呢个世界，
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而系进到呢个世界，
而是要进入这个世界，
活咗喺呢个世界嘅当中，
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
去向呢个世界，
去向这个世界，
见证呢个圣洁嘅神究竟系乜嘢？
见证这位圣洁的神究竟是什么？
圣洁嘅神究竟系点样嘅一位呢？
究竟圣洁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呢？
同样在出埃及记入面，
同样的在出埃及记里，
在34章，
在34章，
神为他自己的本性，
神为他自己的本性
作出了一个宣告，
做出了一个宣告。
他那里这样讲，
他这样说：
耶和华，耶和华，
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
赦免罪孽过犯
和罪恶，
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
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直到三四代。
所以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所以以色列人作为祭司的国度，
他需要向对这个世界，
他需要对这个世界
宣告神的话，
宣告神的话，
这些说话，
这些话
不单止只是审判的说话，
不单只是审判的话，
这里当中包括了慈爱和赦免，
这里当中包括了慈爱和赦免，
他们应该对其他的国家有怜恤，
他们应当对其他的国家有怜恤，
为其他的国家在神面前祈求，
为其他的国家在神面前祈求，
同样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
同样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
这里指导他们的存在，
这里指他们的存在，
他们怎样去生活，
他们应当如何生活，
在世上成为一个记号，
在世上成为一个记号，
被人家看到，
让人看见
神究竟是怎样一个神，
神究竟是怎样一位神。
其实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
其实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上，
我们看到神的审判，
我们看到神的审判，
我们看到神的慈爱，
我们看到神的慈爱，
我们看到神所定的将来的盼望，
我们也看到神所定将来的盼望。
同样我们今天也是被呼召，
同样今天我们也是被呼召，
成为神的子民，
成为神的子民，
被拣选的族类，
被拣选的族类，
君尊的祭司，
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我们被神呼召，
我们被神呼召，
神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不是脱离这个世界，
不是要脱离这个世界，
而是因为神的缘故，
而是因为神的缘故，
我们今天为这个世界而过活，
我们为今天这个世界缘故，
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
透过我们的言语和行为
去表达，
去表达，
去见证这位圣洁的神，
去见证这位圣洁的神。
一方面向世界宣告神对罪的审判，
一方面向世界宣告神对罪的审判，
另外一方面也宣告神的慈爱和赦免，
另一方面也宣告神的慈爱和赦免。
神赐予能力给我们，
神赐予能力给我们，
使到我们成为神和世人当中的中介人，
使我们成为神和世界之间的中介人，
我们可以去同情这个世人，
我们能够同情世人，
我们能够为世人在面前神面前祈求，
我们能够为世人在神的面前祈求。
其实这里很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里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特别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
特别是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
基督教已经是越来越边缘化，
基督教已经越来越被边缘化，
没人会听我们讲什么，
没有人会听我们说什么，
他们觉得我们所讲的事，
他们觉得我们所说的
已经是旧世代的事，
已经是旧世代所说的，
是不合时宜，
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基本上是不听我们讲什么，
所以基本上不会听我们所说的话。
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就是讲我们讲的事，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是错的，
是错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够讲的是很有限，
我们能够说的是非常有限的。
其实好似以色列人一样，
其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佢哋成立咗国家，
他们成立了国家，
好细嘅一个国家，
非常小的国家。
佢哋点样噏，点样讲嘢都好，
无论他们如何说话，
世界上面冇人会理佢哋，
世界上没有人会理会他们。
我哋同样一样，
同样的，
我哋点讲冇人会理嘅，
我们如何说没有人会理会，
但系唔紧要，
但不要紧，
神分别我哋。
神分别我们。
如果我们遵行祂的命令，
如果我们遵行祂的命令，
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祂儿女身份的样式，
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祂儿女身份的样式，
神很强的一个应许，
神有一个很强的应许，
我们会见证这个神，
我们会见证这位神，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是会有分别，
是会有分别的，
是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的。
但是这里也提出另外一样嘢，
但在这里也提出另外一件事。
我很欢喜一个神学家，
我很喜欢的一位神学家，
他讲一句，
他说的一句，
他讲神的审判，
他说神的审判
不是在世界那里开始，
不是从世界开始，
神的审判在神的屋企那里开始，
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
那这个是很大很严厉的一个提醒，
这是一个很大很严厉的提醒。
我们成为一个记号，
我们成为一个记号，
如果审判在我们当中开始，
如果审判在我们当中开始，
世人就知道这个圣洁的神究竟是一个什么一回事，
世人就会知道究竟这位圣洁的神是怎样一回事。
但这里也提醒我们，
但在这里也提醒我们，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一定要了解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将我们分别，
将我们分别，
祂也给能力我们，
祂也给予我们有能力，
我们在这个世界要去分别出来，
我们要从世界上分别出来，
以致到人家了解，
以致别人去了解
这个神究竟是怎样的神，
这位究竟是怎样一位神。
而这个分别，
而这个的分别
并不是七日里面只有一日回教会而已，
并不是七天里面只有一天回教会而已，
而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上面，
而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取向上面，
我们的取向上，
我们是跟这个世人是有不同，
我们与世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总括来讲，
总括的来说，
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
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
神是满有慈悲和恩典，
神是满有慈悲和恩典，
但是他同时是一个圣洁的一位，
同时他也是那位圣洁的，
他要求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要求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以致到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
以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去见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去见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在这里再次感谢你，
主在这里再次的感谢你，
在你的丰盛的恩典那里，
在你丰盛的恩典里，
你赐予能力，
你赐予能力，
你也将我们分别，
你也把我们分别，
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在你的恩典和赦免之下，
在你的恩典和赦免之下，
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
我们能够与这世界有所分别，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国民，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
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国度。
奉主耶稣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